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能够祝福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今晚多多要邀请你聆听的是林明帝的生命故事。林明帝是一个身具缺爱症候群特质的人，在渴望爱和安全感的他，期待能够从恋情里获得，但是屡屡受挫，甚至让他陷入了忧郁症自残的情况，一直到他遇到了爱的源头上帝，才让他的生命中缺爱的那一块得到满足。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呢？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林明帝讲述他的生命故事。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这样子整个状况是分开的很彻底。七岁以前是没有见过我妈妈的，所以我对母亲的角色其实是很模糊，没有什么印象的。那我就是跟着奶奶长大，也在很多不同的亲戚家生活。我小时候看到那种废墟的房子啊，我都觉得我可以住在那里，幻想我都觉得那里都是可以住的地方，我的家。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他还在香港的时候，他一天要打3到4个工作。他后来叫台湾，一直等到我7、8岁的时候，就才接我来台湾。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就觉得我想要拥有自己的家。我来台湾的时候，其实爸爸那个时候安顿好他的工作之后，其实也有了一个很稳定的感情，也结婚了。继母那个时候，我还记得他好像只大我15岁这样。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离婚的家庭其实蛮多的，街坊邻居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保守状态，所以我每一次我跟我的继母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听到耳语，别人都会用一种侧目的眼光看他。我觉得他的压力应该也蛮大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姑姑也跟爸爸一样，就是一起在台湾，他们好像同一个地方工作，开早餐店，然后爸爸是开理发厅，然后就在隔壁。所以呢，继母对我的一言一行，姑姑都看在眼里。姑姑通常都非常的疼侄女，她就会对她用一个比较高标准来看待她。可能在很高压的情况之下，她的脾气就比较容易易怒暴躁，所以我们其实相处的状况其实不是那么的良好。我记得我小时候，继母非常会画画，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在桌上看到一张字条，上面呢会画一个娃娃，就画着今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那一套衣服就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就等于他就告诉我你就要这样穿。但如果我没有按照那样穿，他就会不高兴。或者是我房间，我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东西就是这样摆，可能剪刀就是放在第一个抽屉。可是突然有一天他如果进来，他觉得东西不应该那样摆，他就会生气。我觉得压力可能太大了，真的，他会在一个当事情不如他所想象的时候，他就会有愤怒，那个愤怒就会比较严重。我记得有一次我放学回家要微波东西吃，可是呢发现没有东西吃诶。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叫我等一下。那我姑姑那个时候是开早餐店的嘛，所以我就会打电话给我姑姑，结果没想到姑姑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就说为什么小孩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立马赶回家里来，然后很生气的就揍了我一顿，但没有带东西回来给我吃。可是姑姑也到了，立马带了一个炒饭在家里的门口，然后一直按电铃，一直按电铃，因为他在里面揍，就是蛮多这种失控的时候。我从国小二年级就翘家了，我就是下了课的时候，然后就跟同学回家，就骗同学爸爸妈妈说，就是我家人知道。到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好像是我爸爸还是找老师，然后打了所有同学家的通讯录，找到我，就去同学家把我带回家。反正我很常离开家的念头，因为我很小就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会陪爸爸到最后的不是我，是他的另外一半，所以好像这个家只要我不在就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我离开了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了。如果他们都是因为我而吵架，他们因为我不开心，或者是我爸爸是因为我所以要很辛苦的工作，我的继母因为我所以他承受很大的压力，然后他们两个因为我教育我的方式所以一天到晚很激烈的吵架，那是不是我不在我离开了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件比较好的事？觉得我只要离开了，我只要有自己的一个家，我想要有属于我自己的成就，然后我只要被看见，我就不会成为别人的负担。我国中毕业那一年就已经去打工了，半工半读。我拿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就搬出外面，我就觉得我有钱了。这样记得我租了一个阁楼，是那种真的是走外面的楼梯上楼的一个阁楼，然后那个阁楼是木板隔间出来的一个小房间，那个房间就是一张单人床，然后加上一条瓷砖的这个大小，会漏水的那种。但我就觉得，那是我的地方。小时候在不同的亲戚家长大，然后又是继母，寄人篱下的那个感觉，真的就是不太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念女校嘛，每个礼拜才回去一次。记得那时候在姑姑家是跟姑姑的另外一个亲戚的小孩表姐是住在一起，我们俩其实处得不是那么好。然后呢，我还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发现了他看我的日记，因为我那时候念女校嘛，就会有点那个性向的偏差，所以我那个时候有点喜欢学校的女生，然后我就发现他看我的日记，然后就骂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很生气。可是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我偷看他的日记，就发现对方的秘密这样，然后我就很不喜欢他，就借有一个机会，我就半夜的时候就从姑姑家就离开了，然后就住进了那个房子。我还记得我爸爸来看我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那个很受伤。其实他那个时候环境不是那么好，所以我才会住在姑姑家啊。我那个时候很害怕黑，然后很害怕安静。我有个同学就送了我一台小的收音机，我只要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收音机声音开到最大声，不管我要去洗澡去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把收音机开到最大声，我一定要听到那个收音机讲话人声的声音，然后我才会觉得安心这样子。我的恋爱无往不利。所谓的无往不利，我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说从来就不会懂没有人喜欢的那种感觉。我的恋爱是在他们的眼里看来，就是我永远都找得到别人眼中的白马王子会喜欢上我，然后我喜欢上的男生呢，没有不喜欢我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在意性别的问题，我觉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爱我这样就好了，我只要人家爱我喜欢我。我的感情在一般人眼里面看起来是顺利的，但是其实只有自己知道。我常常在跟人家说，感情就像穿鞋子，好不好看漂不漂亮是别人在说，但是脚痛不痛只有你自己知道。高中的时候就喜欢我们的女同学，后来就觉得啊，女生好麻烦哦，在吵架的时候就会说她也是女生，但我明明就想要一个可靠的肩膀这样子。所以后来呢，就回到跟男生交往，但跟男生交往呢确实都是那种 条件很好的男生，比如说长得很高的，我以前的男朋友都没有在185公分以下的，各种不同的，比如说当警察的啦，黑社会老大啦，然后可能在娱乐圈的啦，然后体育界的啦，你想象得到的我都尝试过了。当别人看得越好的时候，我就越害怕失去，我常常把自己变成一个附属品，我觉得我想要用尽一切的可能，然后来换取他们在我身边，无论是合理不合理，或者是适不适合我个性的一些要求或是相处模式，好像我把他们看成一种奢侈品，好像我拥有这样的奢侈品在身上才能够有我的价值，我才会被别人看见，我才会有存在的意义，觉得那个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这样，所以我会很想要努力的把这些人留在我的身边。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其实有一个很稳定的情感，但是那个情感就是同性的，然后因为他非常的 control， 记得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时候是陈晓东刚出道的时候，我记得我只是在电视上看着电视，然后说了一句诶，这个男生长得蛮好，他就很生气，然后就大吃醋，然后或者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打工，下班时间晚一点回家，他就会站在门口一直等，然后就生气，觉得为什么我这么晚回去，然后我压力非常的大。那那一年我刚好要回到香港换身份证，香港就是满18岁就要换身份证，就是从儿童身份证换到成人身份证，我就趁着那个机会呢，在香港的时候呢，就刚好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生，比我大快10岁，然后他对我非常的好，决定留在香港，趁顺势就断了那个同性的感情。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一起在生命的故事里聆听的是林明帝的生命故事。他是一个从小就失去完整家庭的孩子，7岁以前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除了在香港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之外，他也辗转在各个亲戚的家里生活，一直到8岁的时候被父亲接到台湾生活。可是这时候却有了一个继母，因着成长过程当中的各种因素，让他想要离开家，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家。于是渐渐长大的他开始在各种情感里面寻找爱的满足，不论是跟同性或者是跟异性，只要感觉自己被爱被需要，他就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但是在每一段爱情的关系里，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呢？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多多要邀请你记得收听节目当中的生命的故事，继续聆听林明帝的生命故事。愿上帝祝福你的每一天平安顺心。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